我们知道，美国的1787年的宪法在序言里面明确的写道，说要促进公共福利。它的第一条第八款的规定，国会有权规定和征收税金，以提高合众国共同防务和公共福利。啊，这里面两次提到公共福利。在美国建国初期和近代工业化的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资产阶级自由放任哲学兴起，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对于贫困的原因和解决方案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一些人认为社会的不幸和贫困是不可避免的，造成贫困的责任不在社会，而在于个人。因而，新社会给每个人提供成功的，因为新社会给每个人提供了成功的平等机会，加上在工业化进程中带来的贫富阶层的调整。非熟练工、技术人员和不操英语的外来移民的大量涌入，人口流动的剧烈波动，打断了工业化前的社会稳定，而工业化的社会秩序呢，又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救济的公共责任有所减低。十九世纪20年代，波士顿市长叫乔塞尔·昆西，他认为进行公共住房救济，只有使情况恶化。1821年，一个州调查公共住房的情况的委员会主张为穷人规定所有的方法，对他们的道德是最不经济、最有害和最浪费的，是危险的啊，有损于他们的勤俭的习惯，也就是由家庭自己供应的习惯。认为公共援助是麻醉剂，是危险的。由昆西任主席的这个委员会提出一个5项原则的立法建议。在1824年 Yates 报告提出了7条措施，随后纽约州通过了穷人住房法。有些人虽然不反对援助穷人，但是认为不是通过公共援助，而是通过私人援助。当时的公共援助被严格限制在像收容所、济贫院以及其他一些县属机构里，像1843年成立的纽约改善贫困状况协会。美国内战像所有战争一样，引起了大量的社会救济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并不能归咎于个人或者家庭。结果，公共援助和富有私人都表示要对穷人进行援助，因而战后带来了临时的慈善行为的恢复和直接的大量的公共援助活动。联邦政府甚至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数以百万计的没有受过教育和缺少熟练技术的黑奴，一下子变成了自由人，有的则成为流浪社会的游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1865年3月3号，国会通过法令，建立自由民局法案，这是国家建立了第一个联邦福利机构。自由民局最初的职责是救济和监护黑人和难民的管理无主的土地。在1865年到69年间，开设了100多所医院，使得500万病人就业。对于贫困的黑人和白人，发放了2000多份口粮，并为黑人开办了4000多所学校。自由民局对于近代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的影响。一篇专门论述德克萨斯自由民局的影响的波士顿人说，他为建立社会保障计划奠定了基础，它提供了在当时条件下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一种重要模式。这种社公共福利制度在内战后造成了白人和穷人的分离，它实际上属于英国伊丽莎白济贫法的模式。还有一篇有关纽约州塞内卡县政府的研究表明，说这个地方呢，政府和纳税人在内战期间为公共福利和由私人慈善事业提供了家庭和士兵的免费服务。内战后是自由放任经济学的泛滥时期，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流行的哲学，认为贫困是个人道德上的事情，而不应该救济，特别是不应该进行公共援助。这个思潮代表人物是萨达姆，他鼓吹自由放任主义和个人主义，坚信人们生来不平等，认为财产和社会地位而竞争导致了有益的结果。既可以消灭不适者，又可以保护种族兴盛和文化的繁荣。总之呢，他认为啊，贫困是天生丽质的必然结果。 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在他的1889年出版的《论财富》一书中写道，说社会啊，为竞争法规是要付出重大的代价的。这对个人而言，这个法则也许是冷酷的，但是对整个人类而言却是最好的，因为它保证了在所有领域中唯有适者才能够生存。这对于人类发展是不仅有益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说施舍从来不能改善个人或民族处境，除了少数例外，那些值得帮助的人往往不主动求助于人。真正有价值的人，除了在偶发事故的情况下，根本无需人进行帮助。保守主义的历史学家布尔斯汀评论说，当时流行的看法是，只有当人们陷于经济绝境，不得不靠公众赡养或对社会造成威胁时，政府才应该对他们进行照顾。在整个19世纪，十三家盟所致力于实际上是一种济贫，而不是帮助黑人，不是帮助人摆脱贫困。由于衡量个人生活状况的标准不是财富，而是生活素质和生存机会，所以穷人的贫困对周围状况较好的人来说也是一种不幸。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处在大转折时期，出现了主张改革的进步思潮。慈善组织开始扩大，对需要援助的人提供财政援助救济，进行住房改革、公共卫生工作、出版改革杂志等等。不少大学生像社会改革家那样，到条件恶劣的贫民窟里面进行调查，了解城市发展中各种社会问题。那么在近代呢，美国针对不同的贫困对象，它的社会救济活动有什么呢？我们介绍一下。关于对弱智者的教育，1848年，马萨诸塞州的南波士顿开设了专门为弱智儿童设立的学校。1875年，在宾夕法尼亚；1877年，在纽杰西州也建立了类似的学校。关于盲人教育，1832年，在马萨诸塞的阿斯莱姆建立了盲童学校。同年，纽约，研究所为盲人建立了初级学校。关于聋哑人教育，1817年，在哈蒂佛出现了第一个聋人收容所。1823年，在肯塔基的丹维尔出现了第一所为哑人开办的学校。关于慈善组织，值得注意的是，在1863年，在马萨诸塞成立了慈善事业局。1866年，出版了《公共慈善原理》这本书。1870年，在加利福尼亚州；1871年，在纽约西州也先后成立了类似的组织。它的主要作用在于照顾和保护无靠的儿童，统一管理地方公共救济事务。是妥协安置贫苦的外来移民，改善对精神病患者的照顾。由于1873年全国性金融危机的影响，贫困现象加重了。1877年，在纽约州的巴夫洛建立了慈善组织协会，在10年内有25个类似的组织建立起来。他们在慈善局的领导下实行了地方慈善组织的合作调查救济对象情况，并提出建议。1891年，纽约出版了《慈善评论》。1882年，成立了华盛顿特区的慈善家协会，在推进对穷人救济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他把7个相关的组织联合起来，直到联邦政府承担社会保障的责任前，这种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在1888年到1914年间，全国慈善改进会议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工作者多次讨论和研究贫困问题，有300多篇讲演、报告和评论收集到要求、需要、问题、社会问题、权利、生活标准、工资和救济等专题。他们认为，贫困者一方面需要救济，需要济贫的集团，是需要济贫的集团，而另一方面呢，他们又是危险的阶层，那些无家可归者成为救济的重点。有关州对福利指导的状况，一篇博士论文说，专门谈到了1867年到1898年间纽约州的情况，说到1867年建立的州公共慈善事业监督局，1873年更名为纽约州慈善局，在1863年到1873年间有11个州建立了类似的局，纽约慈善局在联系和指导1873年纽约州慈善援助协会的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还有材料说，在1873年到1889年间，纽约州还建立了管理精神错乱者的官方组织， 此外，在1875年的儿童法规和1890年州对精神病患者的照顾法案推进了社会福利改革，所有这些都使得纽约在当时成了纽约这个州啊，在当时成为各个州里面的福利州的典范。还有有关青年服务，1851年在波士顿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青年基督教协会啊，这是大家著名的叫做 YMCA。 1860年在 Connecticut Hartford 产生了第一个儿童俱乐部，1866年在波士顿建立了第一个青年女子基督教协会，1910年建立了童子军，在 Kansas 19世纪80年代起建立了联邦妇女俱乐部和妇女救济俱乐部，此外还有基督教妇女戒酒协会联合会等等。好了，下面我们谈谈这一节的第二个问题，叫做变革的互换，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保障啊，20世纪初30年的社会保障啊，变革的互换。在19到20世纪至交的大转折年代，这是一个美国由近代向现代，美国由农业向工业，美国由农村向城市，由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的转变的年代。它已经涉及到20世纪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改革的全部基本问题，比如说现代化进程中的垄断和竞争问题、公正和效率问题、革新和稳定问题、贫困与丰裕问题等重大问题。一方面它提出了社会保障的客观要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提供了实行社会保障的物质基础。整个说来，在社会保障方面，美国落后于北欧和西欧等先进国家大半个世纪。20世纪以来呢，在进步主义运动的呼声中，要求老年保障、失业保障以及工伤保障的救济立法和其他进步主义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经过了20年代啊繁荣时期的短暂间歇，到了30年代大危机时期，这个呼声更为高涨。而与此同时，传统地区的救济措施面临危机，陷于贫困，失业和饥饿人数有增无减，社会改革保障呢，就成为安定社会、缓解矛盾和保护劳动生产力的紧迫任务。在20世纪初，为了解决城市工业化过程中的福利问题，建立了日间托儿所、少年俱乐部、健身房和古典音乐、戏剧和艺术的活动场所，同时还试图建立了女工和童工立法，建立少年法庭，城市成了改革的前沿。而地方政府和州政府以至联邦政府的某些预防性立法的提出，又显示了对都市贫困问题的回答，其中涉及到有关慈善和社会正义事业的补充措施，形成了美国早期的社会保障机制。那些预防性的立法的通过，目的在于排除引起贫困和堕落的动因，如住房立法、童工立法、公共卫生措施等方面的改革是成功的，但是在广泛的改革保障制度序列方面，这是不成功的。例如涉及到意外的疾病、老年失业、丧失能力和家庭失去生计等方面的保障。美国社会现代社会保障的先行者在都市和各个地方州里面采取了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呢，我们分别介绍一下。比如说有关工伤补助法，早在1902年马里兰州就通过了美国第一个有关雇员工伤补偿法，虽然它在1904年被宣布违宪，但是到了1907年和09年间1907年到1919年间已经先后有39个州颁布了类似的立法。再如关于老年人就退休金，1915年阿拉斯加准州首次提出了老年雇员退休金法案，1923年蒙大拿州、内华达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颁布了老年雇员退休法，到了1933年已经有28个州通过了类似的立法。再如关于向盲人提供救济，1908年有的州提出了向盲人提供救济的措施法案，到了1933年增加到26个州，1935年已经有29个州发布的向盲人提供救援的法案。再比如关于给无靠的学龄儿童的救济， 1908年的俄克拉荷马州给无靠的学龄儿童以救济的法案颁布。1911年出现了全国范围的呼吁援助无靠儿童的运动。再比如说，关于对寡妇的救济抚恤金，1911年在密苏里和伊利诺伊州通过了最早的一批抚恤金法令。关于对母亲的津贴，1911年一些州建立了母亲津贴制度。到1930年，除了4个州以外，都制定了对母亲以某种形式的援助的法律。关于8小时工作制问题，还在1868年，国会曾经规定在公共工程中实施8小时工作制度。1892年，又就所有的政府雇员规定了8小时工作制。1916年，亚当森法案则把它扩大到所有的铁路员工。再有关于女工工时，1809年，俄勒冈州通过了女工工时不得超过10小时的法令。到了1930年，除了4个州以外，都就限制女工工时做了规定。再有关于童工，1912年，国会建议设立儿童局。1916年，威尔逊政府批准了基廷·欧文法案，把雇佣14岁以下的儿童做工的工厂产品，或者是雇佣16岁到14岁的儿童雇工的工厂产品，超过8小时，都排除在洲际商务法案之内，并禁止矿山雇佣16岁以下的儿童做工。1919年，国会通过了法令，对童工产品科以重税。这一年，威尔逊总统还召开了关于保护儿童的专门会议。到1924年，国会的修正案提出了限制管理和禁止18岁以下的人参加劳动的权利，但是到了1929年，只有24个州批准，并未构成四分之三的多数票。在卫生保健方面，罗斯福政府通过了一项保护食品，这个罗斯福是老罗斯福啊。老罗斯福政府通过了一项保护食品和药物纯洁的重要的全国性立法，也就是1906年6月27号的《纯洁食品和药物法》。这个法案是在不顾饮料商协会和各种卖药利益集团的阻挠下颁布的。在这以后，1911年，国会又追加了一项修正案，禁止滥贴骗人的药物商品标签。显然，在被美国学者称为的进步主义时代的世纪初，美国的健康保险方面已经展现了为现代社会保障体系中健康保险的许多内容。在进步主义时代，社会福利工作者专业化的组织有了发展，建立了社会福利工作的学校。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成立的美国红十字协会服务署，1918年建立的史密斯精神学院开展对精神病学的研究工作。这时正是弗洛伊德学说流行之际，他们认识到社会福利工作的开展需要科学知识的武装。到了30年代，大危机使得数千万美国人处在贫困无救的困境，社会救济成了首要的突出问题。首当其冲的，刚才我们提到，是失业者、老人、伤残者和无靠的儿童。我们谈到霍普特福佛总统坚持不合时宜的社会救济政策，他主张救济主要由地方政府、社区和私人团体来进行，认为联邦政府少管闲事，救济重点呢，这是照顾处于困境中的大工业家、金融家、大农场主，所以他的福佛在大危机时期所坚持的自救论啊，他的所谓自愿联合主张、有限干预、局部干预思想是反危机的主旨。福佛总统认为救济纯属地方的事情，他坚持说各个城市在私人慈善机构的赞助下应该而且能够照顾困苦的人。他宣称强化干预有害论。在他的1929年10月23号的福佛呢，在他1929年12月3号福佛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他强调联邦政府还是少管闲事为好。福佛政府虽然在1930年秋建立了总统就业紧急委员会，1931年又建立了总统失业救济组织，但是他在1931年2月重谈自由放任主义、地方责任和互助的老调。众议院在准备通过一项为公共工程拨款20亿美元法案的时候，总统警告说，这并不是救济啊，并不是失业救济，这是美国国会历来制作的最大的猪肉桶啊！他讽刺挖苦这样一个救济法案。 在1932年，胡佛在竞选连任的时候，演说中他宣称：“我们今后100年往哪里走？关键在于恪守美国传统，而不是乱搞什么新花样。”在1932年12月4号，胡佛在第四个国情咨文中，他又说：“联邦政府只能扮演一个规范性的角色，而不能成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在1932年。胡佛在一次竞选演说中，他说：“现在提出要进行变革和实行所谓新政，那将会摧毁美国制度的基础。为了分担经济危机给人们带来的苦难，1932年经济法第213节规定禁止雇佣夫妇两人同时在联邦政府工作，这一项条款直到1937年才被取消。为了缓解社会保障，当时已经提出不少方案。”比如说1932年在威斯康星州首次提出了失业保险金法案，当时纽约州每个失业家庭平均每周2.39美元救济金，到1934年各州平均每月发放的每人养老金只有16美元。在解决社会保障各项方案中，当时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1934年的老年金计划，也就是汤森计划或者叫汤森运动。他主张凡是年过60岁的退休雇员每个月可以领取200美金退休金。由于老人被迫提前退休的增多，银行倒闭，多年存款一扫而光，从而形成了汤森运动。这位加州退休医生主张在社会保障中退休养老金优先于失业保障，他认为向全国老年人提供退休金的社会保障制度应该受到优先考虑，失业保险是第二位的。美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在1930年有673万人，占总人口的5.4%。到1935年，要求改革社会保障的各种社会力量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促使罗斯福政府做出了重要的抉择。好，下面我们讲第三个问题。第二节第三个问题，1935年美国社会福利法的制定。在美国历任总统中，首次提出福利保障社会化的主张，由联邦政府承担责任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这在他的一系列咨文和炉边谈话中表现得非常明确。他的主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罗斯福总统强调，在工业化社会中，安全福利保障问题日益突出。他在1935年1月17号关于社会保障的第一篇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说：“对于我国国民生活中不测风云的深谋远虑，要求我们建立起健全的手段，为美国人民提供未来的更长远的经济保障。谁也不能担保我们不再出现萧条的危险。”在1935年8月14号，罗斯福在签署社会保障法的声明中，他又说：“过去百年来的文明社会，由于它的惊人的工业变化，曾经趋向于使得生活越来越不安全。年轻人开始担心他们的将来老境如何，有工作的人则担心他们的工作能否持久。”这第一。第二，罗斯福总统强调把我国，就是把美国的男女老少的安全保障放在第一位。这在1934年6月28号罗斯福在一次炉边谈话中说：“在地大物博的我国，不能允许任何人挨饿。我们第一位考虑，过去是现在，继续是救济。”在1944年1月11号，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更全面阐述了自称为第二个权利法案的经济权利法案的蓝图。他主张所有的人都有权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和获取报酬，保障自己和家庭在生活上过得去，拥有体面的家财，享有充分的医疗照顾和有机会得到并保障身体健康的权利，并说享受充分的保障，不必在经济上担心老病事故和失业权利，还有获得良好的教育。他宣称，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和安全，就不存在真正的个人自由，贫困的人是不自由的人，饥饿和失业的人们正在创造独裁国家的原料。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他主张福利保障的方式需要进行根本改革。他说，在早先的日子里，安全保障也是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依靠和小居民点内各家庭之间相互依靠而取得的。大规模的社会和有组织的行业的复杂情况，使得这个简单的安全保障方法再也不能适用了。 因此，我们被迫通过政府来运用整个民族的积极关怀，来增进每个个人的安全保障。这就强调政府的作用。这第三、第四呢？联邦政府和卢师傅呢，强调联邦政府应该负起社会保障的重担。1932年7月2号，卢师傅在芝加哥民主党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他宣布，无论从治国的才能或者治国的目标来说，都要求我们同时救济所有的人。他说，地方政府虽应一如既往地对救济负起主要责任，但是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福利，联邦政府过去一直负有，现在仍然负有责任，联邦政府不久就要承担起那种责任。罗斯福在1934年6月8号的致文中还明确提出，根据我国的宪法，联邦政府所以建立的目的之一是增进全民的福利，提供福利所依存的这种保障也是我们的明确的职责。他说，这三大任务，家庭安全、生活保障、社会保障，在我看来乃是我们能够向全国人民全美国人民提供最低限度的承诺。1934年6月28号，他在卢边谈话时还说，我们要保证我们的男女老少的安全感，说政府要运用政府的机构来帮助提供一种手段，以作为防止现代生活兴衰多变的可靠的和充分的保障，换句话说就是社会保险。所以这里面呢，第四条呢，卢梭非常强调要政府负起责任。